静静地站在这里，昨天晚上在主面前祷告，突然神给我一句话语，在腓立比书说，靠着了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可以做。所以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能够一起和弟兄姐妹分享主的话语。我也很感谢主，在小教会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侍奉，我觉得这是神特别的恩典。然后我这个人，我是觉得真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侍奉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当弟兄姐妹一邀请我来在教会一侍奉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拒绝，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特别的恩典。我想起在以弗所书说，你们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他叫我们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像我们这样的罪人却可以和神的施工有份，我是非常的感恩。我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孩子在这里分享主你的话语的时候，让主你的圣灵继续的充满我们，主要让孩子的口能够说出你要孩子说的话，主要让你的话语能够造就弟兄姐妹，也能够造就孩子自己，孩子愿意将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22章。对不起，我没有做成 PowerPoint， 我盼望弟兄姐妹都有自己的圣经。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参加聚会，因为在圣经的时候，那个讲员说，当兵的人没有当兵的人不带武器的，所以有的时候神的话语我们要常常带在身边，圣经带在身边。所以我今天和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在《使徒行传》22章从3节到16节。这一段经文在类似的经文在《使徒行传》当中出现了3次，讲的是保罗得救蒙召的故事，在9章也讲过，22章讲过，在26章保罗又再一次的讲到。我们想从今天从保罗他蒙召、蒙恩、蒙召来看到一个人为什么愿意为了一个使命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主。所以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的经历，所以可以说是改变了保罗的一生，也可以说是改变了我们今天基督教的整个的影响，将基督教变成一个犹太人的宗教，变成一个普世的宗教。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从这一段经文，从这一个经历当中，他从主领受了使命，领受了意向，做外邦人的使徒。我给大家先读一下22章第1节，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锁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达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士革正主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将要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士革。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照律法是虔诚人， 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这是这一段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他曾经蒙恩的一个经历。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保罗在一些犹太人面前的申诉。保罗从第三次宣教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被一些人拿住，然后一顿残打，然后就在众人面前讲他这样的一段经历。从这段经历我们可以看得出保罗是什么样的人。他曾经是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他是犹太人。在腓立比书他说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在基利家的大树。如果后面讲到，前面大概在第21章讲到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查考历史的人知道，大树这个地方是一个金融贸易中心，然后很重要的是一个大学城，是一个教育非常兴旺的地方。保罗说他在这个地方生长，然后我们也知道他长在这城里，这城我想指的是在耶路撒冷长大。所以他又说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所以保罗他是我们受过很高的教育，英文是这种 train， 就是说很高很好的训练。加玛列是当时应该是最有名的一位律法师，一位拉比，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有名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是师出名门。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说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们想当时的背景当中，他们没有像我们今天可以学数学、学化学、学生物这些东西，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是以色列人的律法。所以他是在这方面是按照他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而且是在应该是最有名的律法师下面受教，加玛列门下。所以保罗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是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然后再去查考这个保罗，他在前面讲到他也是他生在基利家大树，我想是可能是大树的公民。然后呢，他好像在前面讲到也是罗马的公民。我们知道罗马是当时帝国是最强大的一个国家，所以保罗他是有双重国籍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在想保罗的时候，是不是和我们今天有一点类似？保罗的这个背景，双重国籍，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拿到美国世界上最强大的公民的身份，然后我们也受过很高的教育，对不对？大家很多人都是有 PhD。 然后呢，保罗他也很重要一点，他了解跨文化的宣教，他去过不同的地方。我们也是，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化，我们也了解一些美国的文化，这是我自己的一点联想的。他保罗这样的一位人，他说曾经是逼迫基督徒的。我们知道在五旬节之后，在耶路撒冷有一些教会，然后在前面几章告诉我们，他以前叫扫罗了。当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保罗说他喜悦他受害，我想他是迫害基督徒的帮凶。在第八章也同样的讲到了保罗是到处抓一些信奉这道的，就是信奉基督教的基督徒的这些人，把他们抓住下在监里。他认为这些人来信靠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是在亵渎他们祖宗的神。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那一天当他 你呢从长老和祭司长那边领到书信，要去大马士革这个地方，要去把那些信奉这道的人抓住的时候，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将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快到晌午的时候，突然天上有大光，天上有大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而且听见天上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就在这个路上，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向他显现。我想到真的是谈到当神的荣耀一向人显现的时候，人的反应是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是扑倒在地。在圣经里面有其他许多的地方记载，当人见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扑倒在地。我们刚刚查的这个启示录，当约翰在异象当中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说他扑倒在地，像死去了一样。在以西结书，我们也同样看到，当以西结在异象当中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说他扑倒在地。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讲到，在圣殿中看见主的荣耀的时候，他说：哀哉哀哉，我有祸了，我是嘴唇不洁的。在许多的地方，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主耶稣就是降生的时候，在旷野有牧羊人的时候，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的时候，那些牧羊人就惧怕。讲到真的是神的荣耀向人显现的时候，人在神面前只有顺服，只有扑倒在地。保罗在这个地方天上发大光，而且是四面照着他。我们想，我们有的时候经历，我们看见开车的时候看见一束强光照的时候，那只是一束，保罗在这个地方是四面有光照着他，让他无处可逃，所以他扑倒在地。他历史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主啊，你是谁？我开始想的时候，保罗这样问是不是觉得很奇怪？首先他称呼为主，另外又说他你是谁。然后仔细思想的时候，保罗在这个地方，对于保罗的背景，他是对旧约有着很深厚的这个知识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知道发生这样奇异的这个情景的时候，他知道一定和他们祖宗的神有关，所以他立刻称他为主，他立刻降服在主的荣光下。但是他听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时候，他问了一句：你是谁？因为他不明白他为什么逼迫神，他为什么逼迫神。这是他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主啊，你是谁？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我想当他听到耶稣这样一个字的时候，两个字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什么？耶稣，他以前所了解的耶稣不过是一个死去的人，不过是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人羞辱，被人唾弃的这样一个人。但是这个时候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拉撒勒人耶稣。耶稣好像在说，你所逼迫的那些人，其实你是在逼迫我。你打在斯蒂凡身上的每一块石头，实际上是打在我的身上。所以我想保罗在这个地方一下子就明白了，那位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想到他以前所逼迫的是神所不喜悦的，他明白了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他在一刹那之间似乎就明白了，因为他第二次的反应是说：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我想今天和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改变保罗一生的两个问题，我想也是我们一生中也是最重要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我想我们当中，我们许多弟兄姐妹都认识主，都已经是接受主做我们生命的救主。 但是我们是否有思想过这个问题？主啊，你是谁？特别是今天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他是主，他是主，这样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是否我们真正的从心里面尊主为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第一个问题真的是关乎我们认识主的一个问题。我经常在想，我们都认识主，我相信我们任何一位弟兄姐妹都说我是认识主的人，但是我在想，我们对主的认识有多深？我们对主的认识有多深？这是我常常思想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主的话，我们真正的认识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舍命那位主的话，我们如果我们从心里面真正认识这位救主的话，我们生活我们没有理由为自己而活。因为我们就像我刚才分享的，就是我们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我们本是毫无指望的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我们所成就的，他成我们的救主，使我们今天可以活过来，使我们今天可以有新的生命。如果我们真的是认识主的救恩的话，如果我们真是认识主的丰富的话，很多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丰富的，但是我们却在十一的奉献上，我们有的时候向主吝啬，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你说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到底认识主有多深？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主会审，是一位审判的主，主是一位再来的主的话，我们今天会不会怎样的来警醒来等候？我想到我以前听到有个弟兄讲他的经历，他说他每一天下班的时候，他都会把桌子收拾好，因为他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他每天都这样。然后最近去 Washington DC， 我那个老奶奶她86岁，每年都去中国6个月宣教。她说她每一次去的时候她都觉得是最后一次，再没有机会了。但是从96年开始到2009年，神一直带领她。所以她有这样的对主有这样深刻的认识的时候，她就拼命的为主传福音。所以有的时候我是想，真的我们对主的认识，我们问主啊你是谁，我们对主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是认识到，我们知道昨天晚上我知道有弟兄姐妹分享说他觉得主是，我想是穆春雨姐妹分享说主是全知全能的神，这样的属性赐给他很大的力量。真的是当我们如果认识到我们所信靠的那位主是全知全能的神的话，那我们要不要信靠他？我们可他是否值得我们去信靠去顺服？所以这是我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去认识主。我想给弟兄姐妹读一节经文，对不起，我分享的时候会有许多的经文来分享。然后在腓立比书，我还是分享保罗的这样的一段经历，看看他是怎么来认识主的。腓立比书3章7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耶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因信耶稣的义，都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保罗在前面讲了这许多他怎么样的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以万事当作粪土，他后面讲他说是为要得着基督，然后再又讲使我认识基督。我就想到，难道保罗不认识耶稣基督吗？我相信保罗比我们每一个人更认识耶稣基督，但是保罗似乎在这个地方说认识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是保罗一生的心志，是他认识基督。我盼望这也是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志，我们一生的目标，认识基督，认识耶稣基督。 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我想到这个问题，许多人也问过，包括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一个少年官来问耶稣说：“夫子，我当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我想我们有的时候也问过前面的路我当做什么？我当寻求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或一个职业？是保罗在这个地方问的，不是这方面的。他问的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实际上说的是：“主啊，你在我身上的使命是什么？”因为我们从下文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他问的一个问题是他该怎样来侍奉神。主，你在我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你在我生命中的使命是什么？后来主差遣这个亚拿尼亚去跟他说，在应该是第九章讲得更清楚了。神在保罗身上的使命，神在保罗身上使命，在第九章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引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是神在保罗身上的旨意，神差遣保罗成外邦人的使徒，将福音能够传到外邦人当中。这是第二个问题。所以我在思想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问过，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使命是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我记得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也问过。我在维吉尼亚那边信主，那一年我正准备离开了一个地方，因为我在国内是学电子工程的，结果我到因为学物理比较好出国，所以我就到了维吉尼亚那边读物理。但是我觉得我以后想找一个好的工作，所以想回到大博弈这个电子工程。当时大概那一年的感恩节，我认识了主，我就问这样一个问题，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我当怎样来服侍？所以神告诉我，让我不要走，让我在那个地方好好的接受装备，让我在那个地方好好的侍奉，从查经班这个摆桌子开始做起，因为我们星期五都有聚餐，所以我每次去我就开始提前半个小时去把桌子摆好，因为弟兄姐妹要过来吃饭。所以这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在一刹那之间他认识到那位救主耶稣基督，然后接着问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一个人的蒙恩和蒙召几乎是在同时的。神拣选每一位基督徒都会有使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神的使命在我们当中。所以最近我想弟兄姐妹也常常的有分享，就是说特别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我讲了我们是祭司，我想弟兄姐妹都很清楚的这一点。祭司是什么？祭司是服侍神的，祭司是服侍神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神对我们有使命，神希望我们在神的家中以某种方式来侍奉神。所以有的想常常的想，我也没有什么才干，我有什么能力，我有很多这样的理由，我怎么来侍奉神。我又想到在新约里面讲到五饼二鱼的故事，我相信弟兄姐妹都知道。我觉得这个故事称五饼二鱼的故事，这个题目很好。它不是讲到这个是四千人喂饱的这个故事，是五饼二鱼。当有人摆上那五饼二鱼那一点点食物的时候，神就大大的使用，可以喂饱四千人。我想到神给我们一点点才干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放在神的手中的话，神也大大的使用。我想在这个地方我想分享一点我读经的一点心得，在关于这个问题，在士师记里面。我想弟兄姐妹可能很熟，士师记十七到十八章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个米迦的这个故事。不知道弟兄姊妹有读过《士师记》？在以法莲山地呢，有一个人叫米迦，他有一天他偷了他母亲的大概有1100克顺的银子，然后他母亲就咒诅说：“谁拿了我银子，当受咒诅。”然后他马上就说：“是我偷了。”然后他母亲就祝福他，在那样一种黑暗的时代当中，以色列当中没有王的时候，然后就为他做了一个偶像来。然后还要为他找一个祭司，于是呢，当时有一个利未人就走到那个地方去了，然后他就请那个利未人做他们家的祭司，挺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有弟兄姐妹可以回去看一看，因为他请这个利未人到他们家中做祭司，当做一个偶像来敬拜他一样，希望从此他的家可以蒙福，因为有这个祭司在他们家中，可以。在17章最后一节说，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是当时的一种他们属灵的一种败坏和光景在那地方。然后18章就讲到，那时这个以色列当中没有王，然后就在寻找可居住之地。啊，有些人就到了一个家里面，看到这一个人怎么听出那少年是利未人的口音，然后就进去问他，在18章的第3节，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着什么？当我读到这三个问题的时候，实在是对我一个很大的触动。虽然是问当时那个利未人，在那个家里面做祭司的利未人，但是我感觉到这个神似乎在问我，在问我们一样，谁领你到这里来？谁领你到这里来？我想你会星期五说讲到神，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我们为什么的？是因为我们出色吗？所以我在想，是谁领你到这里来？可能有弟兄姐妹说，是因为我很优秀，我的 research 做得好，所以我会找到这儿的工作。有的人可能说，是我先生在这儿找到好的工作，很出色，所以我可以到这儿来。所以有些人说，是我子女这样优秀，我可以在这里来探亲。但是我想到，我们要问的是，谁领你到这里来？是神领你到这里来。我也想，我当初出国的时候，实在是那个时候不认识神，我觉得是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我当时身无分文，我连这个学费都是要靠借钱过来，然后我考托福 GRE 的钱都没有，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我要出国。但是很奇妙的时候，神差遣许多人来帮助我，许多不认识的人把钱借给我，使我去可以考托福，使我可以考 GRE， 使我可以买这个邮寄的这些邮票，我都没有钱买这样的。当时那样的光景当中，然后我几次想放弃，因为我的 GRE 考得很低，我跟他说放弃吧，我没有办法到美国来，我没有钱，我也没有，英语也不怎么好。但是很奇妙的，神既然带领我来了，神既然带领我来了，神差遣那些人都不认识主，直到后来我到美国来之后，我跟他们联络的时候，他们还不认识主，现在都没有联络，有的时候人只见过一次面的，他们竟然把钱寄给我，让我可以到美国来。但是我想到美国来之后，第二个星期我就到查经班，第二个星期到查经班，然后一直5年一次都没有离开过。我相信神在你我的心中，神带领我们到美国来，有他特别的旨意，不是偶然，很多事情不是偶然。所以今天你我在这里不是偶然，我相信是神大能的手带领我们到这里来。那我们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当然很容易的回答，我们在这里做研究嘛，对不对？很多人这样回答，做研究嘛。难道研究就是我们的这样来做的目的吗？我想你在这里要得着什么？你在这里要得着什么？当然可能有的人弟兄姐妹可能回答说，好的 publication， 一个稳定的工作，一个稳定的家庭，在经济上都有一个 security 这样的。可是我读到这几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工作是一份工作，可是我们是否想到我们在工作当中有更大的使命？我们想有的最近查经班的星期五的时候，你在查这个 不一样的人生，我们怎样在工作当中，工作只是一个我们手上的一个工具，我们怎样可以来荣耀神，我们在这里要得到什么。我经常都想我们到美国来得到什么我知道以前经常有人讲这个五子登科我相信在这弟兄姐妹基本上都有了五子登科，难道仅仅是神带领我们来让我们得到了五子登科的吗？所以有一次我就想，虽然我现在还没有五子登科，但是我更重要的，我有神的儿子，我有神的儿子在我的心中。是五子登科很重要，但更重要的，不要忘记弟兄姐妹，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心中，这是最最重要的。盼望弟兄姐妹能够记住，我们无论在什么的光景当中，让神儿子的爱来围绕我们。这是我读经的时候想到这三个问题，也让我真实的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是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我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思考这样的问题，主啊你是谁，我当做什么。很巧妙的是，保罗在这个地方问两个问题，非常重要两个问题。在主前的1000年左右，摩西也同样的经历这两个问题。当摩西蒙召的时候，我请大家翻开，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大概是第3章第4章，同样的两个问题，类似的两个问题。我们知道摩西在旷野，在米甸的旷野牧羊40年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但是有一天，他牧羊，他父亲，这个羊到了这个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的时候，他也看见神的荣耀，看见一个异象，就是荆棘被火烧着，但是却没有烧坏。他上去要看个究竟的时候，神向他说话说，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然后神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后来摩西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同样是问类似的一个问题，主你是谁。神怎么回答说，我是自由拥有， I am who I am。 这样的回答是神同样的是摩西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神是谁。神说他是他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是永不改变的神。然后第二个问题不是摩西问神，是神问摩西。这个分享是华里克在07年的华府大会上他讲了这一点，我想和弟兄们分享。他第二个问题是在第4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你手里是什么。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多余，神当然知道他手里是杖，对不对？所以摩西回答说是杖，他说是杖。然后神让他说，你丢在地上，然后这个杖就变成了一条活的蛇。然后在摩西把它拿起来的时候，又变成了一个枯干的树枝。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知道这个神问他，你手里是什么，是杖，杖代表什么，杖代表他的职业是一个牧羊人，杖代表了他，牧羊人代表他有多少的羊群，代表他的财富，同时也代表他的权柄，因为他这个杠可以，这个杖可以把羊从这边赶到那边，这个羊都听他的话。然后当他把那个杖放下来的时候，就变成了活的一条蛇。当他拿到手里面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枯干的死的东西。这个经历也许真的是改变了这个摩西的整个的生命，就是当他把杖放在手的手中被神所使用的时候，包括在后来过红海的时候，当他把杖放在红海的水面的时候，红海就分开了。当他用杖来击打磐石的时候，磐石就出水了。当他在显示灾的时候，当他把杖放在尼罗河里面的时候， 水就变成了血。摩西在这个经历当中，他体会到了神的心意，你手中是什么，你手里是什么，是你手里是什么。所以今天我在想，神在你我的手中放了什么，神在你我的手中放了什么。我们手中的杖，我们可以为自己所使用，这样就变成一个枯干的一个树枝。当我们被神所使用的时候，就像那无柄爱鱼一样，神大大的祝福，神大大的赐福。这是我想到，真的是从摩西也同样的面对了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主你是谁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主万物当做什么，神赐给我的是什么，神赐给我们什么样的才干，我们可以为主所使用。而今天我们也同样的面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放在我们手中的是什么，我们或为自己使用，我们可或为主所使用。所以我想到，我们神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我们是这样的一群的知识分子，我们更应该的常常来思想这样的问题，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有的人说，我是一个无名小卒，我做不了什么，不可能像摩西这样，也不可能像保罗这样这么伟大的属灵的人物。那我们看这个回到使徒行传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回到使徒行传这样的故事当中，另外一个人物亚拿尼亚，很奇妙的，在圣经里面再找不到其他地方提到这个人物亚拿尼亚，只有在这个故事当中提到了亚拿尼亚，是一个完全没有名的一个门徒，我可以这样说。但是神在他身上也有使命，所以他的使命就是将神的意象传递给扫罗或者是保罗。他也在第九章记载这样的故事，挺有意思了。神说你去那个在那个街上，在犹大的家里面有个人叫扫罗，你去跟他说什么话。然后这个亚拿尼亚说，我想亚拿尼亚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我想提到了亚拿尼亚提到一点，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我想他如果我是了亚拿尼亚的话，我可能很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扫罗可是当时迫害基督徒可是非常有名的。可是神竟然差遣这个亚拿尼亚这样不知名的这样一个门徒要去到扫罗面前，我想这不是等于白白的送死吗？我想是当亚拿尼亚问这样主说，对这样主主他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那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们的人。他是有这样的害怕的，没任何一个人都会这样的害怕的，我相信。但是他顺服了，他顺服了。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是我们可能没有像保罗这样神给我们那么大的意象，我们可能也没有像摩西那样神给我们那么大的使命，要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但是从亚拿尼亚的身上，我们都是一个无名小卒，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在我们属灵的经历当中，我们可以学习亚拿尼亚。当神的话临到的时候，当神的吩咐临到的时候，尽管有的时候看起来有许多的难处，顺服，按照主的话语去做。这也是我们所想到的，今天真的是当我们来求问主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做什么，无论我们是属灵的光景怎样，无论是我们去什么地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他的使命。神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怎样用我们手中的杖来侍奉神，怎样将我们那么一点点的五饼二鱼能够放在主的手中。啊，我们真是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像祭司一样在神的家中来服侍，这样主的福音就兴旺，神的名就得高举， 这是我想和弟兄姐妹今天分享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主啊，保罗当年所问的两个问题，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今天你也同样的放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也盼望我们的人生，我们是一个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生，我们不断的追求认识你。主啊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手中的杖，我们都愿意放在主的你的手中，也许就那么不起眼，也许我们是一个无名小卒，主但你可以使用。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恩待我们，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孩子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